十三者五种起，为除前所为前所除，最后五阴生，由后生种子无故。这个是讲什么样的情况呢？这种情况只有得阿罗汉道以上，阿罗汉三界烦恼断除了，自如真不受后有，所以这个有余一涅槃当中的生灭相续五蕴，这个一断一灭之后，那么就是入五蕴涅槃。这个后因呢，后五因呢，这个不再有烦恼的力量来滋润取运生，就是不滋润这个无取运生。那么知道圣者的这个五蕴呢，它是无漏的五蕴，不是有漏的取蕴，所以有漏的取蕴呢又称为这个五阴。阴本身的这个含义啊，就是覆盖遮蔽的意思，所以就称为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就好像这个云啊什么呢，把这个太阳呢遮住了，看不到。那么我们有情没有如实的了解佛所说的法，能够相应的观察到生命的实际情形，所以就会产生我想，产生法想，由此颠倒贪嗔痴慢种种烦恼相续而起。那么在这个起心动念当中啊，生可欲造作，生命呢就是有种种的取着相续。那要是觉悟了之后呢，了知此这个因缘呢相对升起，刹那刹那变化犹如虚空呢，生灭幻化不可得，不住不着，随所现的事情能够消除在种种事情上面的滞留，就是在这个上面的这些种种停留啊，粘附啊，那就停下来了，消除了，不起这些呢妄动，不生相应的烦恼，那么这个随的这个修道的成熟，那么就到如果一声闻教法到阿罗汉道。那如果是一大乘意呢，就说烦恼断尽是在什么时候啊，就是这个七地菩萨。那当然呢，另外一分呢就是菩萨的厚德至上方便，从初地以上就远远殊胜于声闻。那么到八地呢就是无相无功用转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无漏的界定会解脱，解脱之界，这是无漏五蕴。这个有取因呢不生，只是这里来讲呢，通常比较容易了解的层面，了解的意义，那就是指这个声闻教法里面阿罗汉呢最后五阴生。最后五阴生这种起为什么叫五种起呢？它是对于未来引发的结果来定这个名的，就是取运，就是五阴，这种执着滋染的相续呢， 它不会再有生气，所以是五种。那么最后领入无余涅槃这个刹那，那就称为起。结合它相续的这个影响，叫做五种起。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是第十三种。第十四种象起者，那么这个象起什么意思呢？那么这里起都是指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的这个升起、刹那的这个现起。未入解脱禅定者，定自在力故，诸相诸形象生。那么就是这个诸形象生呢，就是种种象现起来，那是指什么样的人呢？入解脱禅定者那么这个入禅定的人呢，有解脱者，有不解脱的。如果是三界烦恼断，然后可以入四禅八定，可以入灭尽定，于这个入住出这个自在有定自在，那么就是具解脱的阿罗汉。具解脱的阿罗汉呢，肯定是有神通的。那么这个阿罗汉他因为有定自在力所以在发起作意之后，种种形象就被升起来。就是你看这个经典里面描述啊，大阿罗汉呢这个入涅槃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呢？上身出火，下身出水，身拱虚空，十拉神变，然后天与舍利入般涅槃呢，就般涅槃呢，是这样的。所以它是有定自在，然后随这个心念所转，种种形象，诸形象得生。那么在有的经典里面呢，论点当中啊，还进一步详尽的讲到了，就是说这个解脱者他入定显发神通，比如说变水，那么就是既有水的形象，也真正有水的作用就是你从这个水的地方过了，它会把你的这个衣服打湿让你的衣服湿掉，它会有这个作用的。那如果不是这样的呢，它就可能是怎么样现有水下你不敢过，但是你真正过的时候它不会打湿你的身体。那么这个解脱禅定者的定自在呢这个力量呢殊胜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就是说有烦恼的人呢没有成熟阿罗汉，没有成就圣果，虽然也有强的心念力量，随这个禅定升起神通出现种种镜像的显示显现，可是呢这个随着念缚的这种障碍性还缺乏自在就是说有我见这个有慢有这个疑有这个痴贪等等，它会对这个定形成干扰。那如果是这个烦恼断的阿罗汉呢，他本身于三界的烦恼都断了，所以这样子的具足禅定力量是自在的有这个差异性不同的地方。那么这里在讲十四种起的时候这个从初刹那到续刹那这个长养一有种无种，有名无名等等结合三界种种现象来说无常刹那变化之现起所以称为起。 问复以何因成立此十四种起，那么又以什么样的因来成立这十四种起呢？记曰：续意即断意，随长亦随依，住过即去过，无住无无死，亦有随心相，行者应当知。如此九种因，成前十四起。那么这个十四种起呀、是由九种因所发生的，依这九种因而有相应的现起。那第一种因呢，称为续意因，就是相续当中这个续是有意的，就是有不同有差别，那么就会发起前面说的初起。前面初起是什么？就是最初自体生，就我们相应的在一个观察对象上来看的时候，比如说花的现起，灯的现起，这个衣服的现起，这个桌子的现起，初成那一刹那啊，这个比如说编一个衣服啊，一针一细针编到最后这一针一结束，那么这个衣服就做成了，那就是衣服的这个现起啊。那么这个起呢，就是自体起、自性起。那么如果它没有前面的一针一线种种的构成，相应的产生变化，怎么可能有观察范围里面的自己起就没有啊？所以我先举其中的一因来说啊。那么这个断意呢，那么这个断意呢，就后于刹那，这个有跌起啊，就是前面的讲的这个续起，就是前后后段时呢，这个呢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的话，就不会形成新的后起。那么这个随长随依，长的是长养的意思，就前刹那后刹那，这个有相应的变化，不断变化，所以才会有近真圆满。近次近次的就圆满了一件事情了，就好像这个树啊，那么先是一个小苗，慢慢长慢慢长，长成了一个嘞成熟的树，它可以开花结果，那它才有这样相应的作用。那么这个随依呢，就是说从心识的层面来讲的，那么随依就是十依什么十依根嘛，那么这个十有变，这个依的根也有变，是对应刹那，住过即去过，那么这个住呢，它是相续当中的一种假立。我们说住呢是假立名义，其实它是刹那刹那变化的，没有真的一个什么东西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还能够保持不动，还能够保持存在。那么这个去过呢也是啊，因为我们说去呢是来去相因呢，相待说去，其实呢它不可能从这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去，假设说去的话它本身来讲是住啊，所以也是相待立名，无住无死，就是没有所谓的住，也没有什么呢真正的死啊。那么这些意思啊都有待于后面进一步剖析，这个意思上呢是比较深刻的，只是这里在讲刹那的时候，从这个十五亿啊，这个刹那亿， 到这个十四起，到这里讲的九婴，由易由起由婴，逐层逐层剖析，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综合起来、综贯起来，那么相应要做这个无常观呢，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就不难了。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学过，只能一些粗底的、大概的来观察，比如说一般的念死观呐、念想观呐，怎么念死呢？那么像南传的观法，北传的一些体系当中都有讲到，比如说这个人呢，不管他有钱的、没钱的、有权的、没权的、长得丑的、长得美的、长得高的、长得矮的，他有一个必然的结局就是死亡，这没有可以饶过去的。你有很高的武功你也超不过，你有很多的钱也买不了，你有很大的权势呢也无法控制得了，要死就死啊，你一定是的啊。那也比如说这个死呢会慢慢慢慢随着这个生活的时间长的时候，它就像一颗石头落地呀，飞速的不断的接近这个地面，一接近这个地面的时候着地了，这个运动就停止了，我们时间一满了之后，人就死亡了，那么再进一步观呢，说我们这个人呢相貌啊本来年轻气壮的，慢慢慢慢活得越来越多，用久了以后这个开始五根衰小走向死亡，那么这些的这个无常观都是这个呢逊于这个具体的现象界，从初分的无常情境做观察，那么当然呢它主体的对峙是什么样呢，就是说把这个世间的事情呢抓得太死了，怪得太紧了，然后呢就是头啊发热的发烧的，明来力往呢，这个心里面的浮躁啊它不能够安住啊，主要是对峙这样的，所以做无常观，有些人打坐了，一坐在那里像猴子一样的心跳来跳去的，心猿意马，这个跳伞腾挪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多分啊都是世间呢这个事业了种种的这些纠葛，没有办法能放得下啊，那一观无常，一归总，知道都要归零的，所以他这个心啊就平淡一点，然后再来修，比如说观呼吸、数息等等，或者是直接顺着这个方向发展，心就更加内收、集中，乃至于得到禅定的力量，是这样的。那么这里的讲缘起观呢、刹那，讲这个无常观呢、刹那意啊、现起啊、因呢，是从道理上不仅仅是现象，从这个理则上来分析，将我们思维当中所存在的种种错误认识、错误觉知、错误的想法，把它挖掘出来，令其错乱，令其假想，无所遁其形，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下面就开始依这个这个偈颂下面呢一层一层的开始讲解。是曰：此二偈以九音成立，就是这两个偈呢以九音来成立。前十四起，就是成立啊这个前面的十四起。九音者，一续意，二断意，三随长，四随依，五住过，六去过，七无住，八有死，九随心。就是续意音、断意音、随长音、随依音、住过音、去过音、无住音、有死音、随心音。那么这个有死音呢，就是指后面就指前面讲的什么呢，这个有种无种起啊， 你又死，又死完才会涉及到、有种五种、就好像讲的这个我爱之一样的、就是在死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三果以下的圣者啊，那么凡夫当然也包括了，那么死的时候呢，这个自体的爱着、自我爱就会强烈的现起来，你看我们人是怎么样呢？不见棺材也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所以他一定是这个境界逼来了之后，他才被这个起呀、这个强烈反应，不然的话呢，就是这样的，悠悠然然的，这样的，这个过去了，这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月一月的，这时间就过去了，那么这个人生呢、这个有瑕疵，宝啊，那就给自己白白的浪费掉了，甚至于做了很多无意的事情，就这样的。那么如果他能够去这样观察的话，所以讲这个我爱呀，他就是在死亡的时候啊现得最强烈，那比我们平常更强烈了。那么下面就开解一因一因的剖析。第一蓄意者，此因成立第一起，第一初起，若最初起时因体无差别者，则后世诸行相续而起，亦无差别。因体无差别故，由因有差别故，后与诸行刹那得成。那么这个第一个因称为蓄意因，我在讲因缘果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有介绍到，这个概念上怎么来定义的啊。这个之所以成为因，那就是对于一个出现的事情，一个产生的事情，它有相应的影响、效果。体现在这个事情上，所以我们叫做因。什么叫做缘呢？就是说对于出现的这个事情，它有产生、引发、成熟、形成的作用，作用力就称为缘。所以同样的某一事，对于这个事情，从因的角度上来讲称为这样的一个因，从缘的角度上来讲从可以称为那样的一个缘，就是它有相应的影响，有相应的作用，不是很刻板的说什么才算是因，什么才算是缘，要这样的正确理解因缘的基本含义。那么这里讲九因呢，就是从结论、从影响上的来讲的。那么这个蓄意因呢，就是指相续当中刹那刹那变化，所以对于未来，对于下面一个要掀起的事情，它是有差异的，是跟前面不一样的，不会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称为蓄意因。那么而且这个地方呢讲呢，如果这个第一这个初体，也就是所谓的初自体生，它起的时候这个因体，那么初起的这个起呢，就是现起嘛，这个做这个形成的现象嘛，存在的这个现象嘛，那么它跟因的层面，就跟前面引发的因的层面，假如是无差别的，因体无差别者，那么后时，那么就是从这个初起之后，那么就有续起呀、就有长起呀、就有一起呀、这个由中起、无中起呀、种种种种的后续这个嘞，刹那升起，那么 也就应该是无差别的，因无差别，到初请也无差别，那么后面续起一样的应该无差别，因为因体没有差别故，那么有差别的话呢，这个无常的现象，如是这个观察才能够相合，就是应有差别。所以这个初起呢才得出称起，初起才能够相应往后续起，所以后于诸行呢刹那得成，就像这个种子到芽一样的。那么这个种子呢是因，芽呢那么是这个续起，就是由这个续起的因产生这个初起的芽，由这个芽进一步又变成这个叶啦，变成苗啦，再变成茎啊、花啦、果啦、实质那么就是长转相生，渐次成熟，所以后于诸行刹那得成，那么这个是第一因，称为续一因。那么第二因，第二断一者，此因成立，第二续起。若一一刹那无差别因者，则后时断差别亦不可得，有断有差别故，诸行刹那此亦得成。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断意，前面是续意，那么这个断意和续意是怎么样呢？这个续意词从引发未来讲的，断意是对应于前面谢灭之事，就是谢灭者与后生起是有差别的，是有不同的，那么假如说这个续起因跟这个初起现象是一样的，比如说种子它仍旧是生起种子，它不生起芽，那就不可能辗转有这个芽、叶、茎、结、花、果这样的辗转变化，正是因为有种到芽前后各异，所以后续刹那刹那都在变化，所以这个这里这个描述讲呢，就是一一刹那无差别因者，就是如果没有差别因的话，那么后时断差别一亦不可得，那么到后面就要断比如说这个芽生起来的时候呢，那么芽这个再转下去就是有叶了这个有茎了，这样发出来，那么这个叶和茎啊就跟前面这个芽了都不一样的，比如小豆芽了，这慢慢长成一个苗那么这个苗就比芽怎么样壮实，这个嫩芽的时候稍微蹭一下就断了，那如果长成一个苗的时候呢，那你可能要拿刀来砍，不然它砍不断，那么当然也有的这个草啊这个比较细嫩的它就长来长去它也是这样子，所以就不是那么韧，差距不那么大。那如果长成一个松树呢，你可能要拿大斧子来大锯子来，当然现在可以用电锯就把它锯断那么这个差别就变化就断了所以后时断差别亦不可得，如果一刹那无差别因的话那么是有的。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证成，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证明的话，就是断有差别故，诸行刹那此亦得成，也就是说你这个断有差别，后时断有差别，那么前时发起呢自然就是有差别的是如影随形，前后呢是相联系的 啊，所以这个断有差别呢，前面因有差别，所以诸行刹那刹那易得成，所以要做这个细致的因缘观，就是一定怎么样呢？从相对的事情上，从道理上，一层一层的这个剖析观察，那么这样就能够升起很清楚的认识，就是它不可能不是刹那刹那变化，它一定是刹那变化，它必然如此，它决定如是，否则的话它不可能形成相应的这个现起，因为事实上有这个现起这个差别变化，地上随长者，此因成立，地三长起，能令诸行圆满，故名为长。若无刹那，而有诸行长养者不然。有彼诸故，若诸行得住，则不得见大圆满，非为长养。那么这个地三因呢，就是水长因，依水长因就有前面讲的第三起，就是称为长起。那么这个长起就可以使令刹那变化的诸行显现为圆满，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生下来一个婴儿，那我们就已经定义他是一个人了，但是他能够自在吗？他可以走啊，不行走，他可以说话吗？不行说话，他只会哭，他自己会吃饭吗？不会，他要喂啊。那么经过一些时间喂养呵护，慢慢长大，他渐渐可以走路，也可以说话，最后学知识，经过一些时间，十五六岁以上，他就可以独立了，可以想，可以说，可以来回走，可以自己行动做事，你可以不管他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叫一个人，那前面也还叫一个人，但是彼人和此人呢，这不一样的了，这个是一个相对成熟，可以自办种种事情的人，当然呢，越是生命复杂的层面，他的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呢就越长，越简单呢越容易，这个细菌繁衍呢这一下子啊，当然是那是生物的非有情的层面，那么比如说这个牛啊马生下来它就可以站起来，人不会说生下来就能够站起来，那不行的，但是呢从刹那这个变化的规律这个事情上来讲呢，它有长水长因，令诸行圆满。假如说没有这个水长因，没有前后这个刹那变化，变化里面对某一个方向逐步逐步这个呢显现的这个范围大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所谓的水长。那么若无刹那，而有诸行长养者不然，就是不然，就是不可能这样呢。如果没有刹那刹那的这个水长的话，有水长才有诸行圆满，有彼诸故，就是说假设它就停在那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就会诸行得住啊，不得见大圆满啊。那么从这个相对世界里面，像有些人呢，他生了之后，因为某些先天性的因素或者某些后天性的这个物质的影响，他这个身体啊增长的都不发育了，有这个1米2，60公分，他活到这个30岁40岁还是60公分，还是这个1米2，那么他就没有这个增善了， 停在这个这个情况里面了，那就不得见大圆满，所以这个水长阴呢是能够得见大圆满的，非为长养，就不能够成为长养，所以从这个种种事物这个形态其变化成熟来讲呢，也可以看出刹那无常的事实。你看你这个是这个树啊，先是一个小苗种下去，可能也忘记浇水了，没怎么管它，就任的这个周围环境呢，那刚好也不是特别干特别旱，它还能够维持的过去啊，那么一年一年长，一年一年长，过了几年之后突然发现呢，这个住宅的周围呀、这个树木啊郁郁葱葱啊，都很旺盛的长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有刹那刹那变化，然后现起这个呢渐渐增长广大的相貌，那么这个是第三因。第四随一因，随一因者那个随一，此因成立第四一起，若子能依扶助所依得助者，不染于人乘马，人去马不去，无有此理。那么这个一起因这个随一因成立这个嘞，第四这个起就是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啊，就是根识的关系，那么这个眼啊鼻舌了，就是五根呢、六根呢，随这个根呢，起这个心识的这个活动，那么这个是称为一起，那么这个一起的话，就是说十一于根，那么十不一这个根，就是这个能一，不住这个所依，那能够说得过去吗？他跟他没有关系，那也就不能够叫做能依所依的这个相应，能依所依的联系。就好比说这个人呢骑马，那古代很多时候要赶一个事情，要通一个消息去哪里呢，就要骑马啊，骑马的比较快一点，那走路走得慢嘛，那么这个骑马你骑到哪里，比如说你从这个杭州骑到这个温州去，从这个哪个地方骑到哪个地方去，那么肯定是说这个马也去，人也去，不可能说人去了这个马没去，马没去呢怎么叫骑马呢，怎么叫骑马去呢，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人乘马，人去马不去，岂有此理啊，那就无有此理，这里是讲那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人去马去就是相依的关系，所以如是十一于根，十有刹那，一无刹那，不染也。就是什么样讲呢，那么就是说眼识异于眼根，耳识异于耳根，那我们这个耳识也好，眼识也好，刹那刹那刹那变化的，那么这个识有刹那，那么这个识有刹那，相应的这个眼有没有刹那，耳有没有刹那，这个眼也有刹那，耳有刹那，是这样的，假如说这个识有刹那，眼无刹那，不染也啊，不能够是这样，不可能是这样，不会是这样，一耳，这个一耳就是也是这样，这个意思怎么样呢，就是说对应前面举的例子说的这个比拟的事物，就是说事物当中啊，人去 马肯定就去了，不可能人去马没有去。同理，心识有变化，那么一的根一定是有变化的，不可能心识有变化一的根不变化。是同理，就一眼同样是这样的，不然那是不可能。前面呢那样呢是不可能，那么这个识跟根的关系，如果这样的话也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就很清楚了啊，知道这个根的一个因缘啊。所以我们不见得说每一个观察了都要完完全全对应所有的现象，你就从另外的侧面另外的角度去观察去看，也可以探知到，也可以了解到相应其他这些种种现象的它的情况，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我们人呢，就像庄子里面讲的，人生也有牙了，而知也无牙。这个要知的事情呢是没有边际的，生命还是有限的，说我们不可能无限无限的去了解一切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这个把握本质，这个从这个根本道理上来了解来完成的是可以的。那么第四个因呢是住过因，那住是行这个成住坏空呢，或者是说生住意灭的这个住那么这个住啊本身它是相对一个假例，实际上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众因缘相似相续所显现的安定相稳定相那么这个就称为住。那么住本身也是无常之一相，所以它也本身是变化之一相不能在这个上面建立停留感建立住着相那么往往我们说刹那也好什么也好这个因为无明细论呢根深蒂固所以一摄入呢就很容易在这个上面打结把它如自己颠倒这个所想的那样建立这个存在性建立这个不变化性这个是通常呢这个很容易会出现到的。那么这个解释一下这个住过因，此因成立六起就是说这个住过因呢它成立什么现象呢，成立六种起的现象，为变起、俗起、略起、圣起、明起、无明起那么这个前面讲这个十四起的时候啊就讲过了，这个变起呢就是说贪等染污啊这个烦恼心起来呀，这个色了就变了就是我们这个有诸内行诸外成乎中发乎外就比如说嗔心的时候面目狰狞啊这个脸色好难看啊那么这个喜悦的时候啊那么和颜悦目的那么这里更多的一个层面是怎么讲呢，就是指友情进一步这个成熟的时候，身体差异生理差异是随这个烦恼起来的，贪烦恼起来的贪等烦恼起来的就是说男贪女贪呢，就男女差异啊就变起那么这个熟起啊就是成熟啊婴儿啦童子少年等等这个恶道生就是猎取善道生就是这个圣起欲界这个后二天之外其下这个就是怎么样呢无明起那么欲界后二天色界无色界天 那这个就是明喜啊，这个就是子有情，有一定内境这个相续这个刹那变化当中所展现的生命的变化成熟展现的生命种种形态，这个就可以说是称为住变这有相似相续嘛，就是住嘛。但是呢它也不是一成不变，就是变吧那么这里讲称为住过因就是成立变起俗起者那么这个里结合这个变起这个俗起来讲这个变起是烦恼染污带来的色等变色等变俗起呢是这个生命的阶段性发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若子诸行初起即住不灭者不染无变故为贪等变色永不可得假设说这个诸行初起就能够怎么样呢住着就能够不变那么这个是不然就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子初起就可以住着以而无变化那么就是不会有变起了那么由贪等烦恼心所起的色之变化有没有不会有了这永不可得由初无变后亦尔故若出无变后诸俗味亦不可得就是这个住啊住过着过就是过去的意思泄灭的意思就是住呢它也非是泄灭它也非是这个变化如果不变化初起之后就永远如此就不会有贪等色之变那就是随的这个烦恼染污啊生理呀、形体呀、种种的变化。另外，这个俗变呢，就是这个婴儿长成童子，童子孩童嘛，长成少年，少年长成壮年，壮年长成老年，老年长成走向死亡。那么，这个是俗位之变。那么，由先有变，后方俗故。那么这个为什么称为住过是不要在这个住的这个基本概念上产生停留应当知道住也是无常之相所以会有变化的它被滑入过去就好像这个平静的流水看似平静实际上呢分秒刹那水都不同那么这个平静的河这一条河它是相对参照之下觉得它就如此没有变比如说这个地方没有水干旱的时候它这个河床呢露出来两边的岸呢也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称它为河就称为一个什么小汉沟那么如果因缘成熟上游有水源然后溪水汇聚那么水流不断那么这个就是一条河了不然怎么叫条河呢所以这个是前后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不会有后面的成熟诸位由先有变后方熟故成立盛起成立列起盛起刹那也就是盛起的刹那列起的刹那也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为什么叫盛起刹那列起刹那其实我们讲说这个恶趣的得生这个善趣的得生你生那一个时候就称为这个盛起刹那或者列起刹那它实际上就是一刹那而已那生命就成了比如说投胎做人就一念 这个无明颠倒妄想，顺着这个方向一发展啊，石柱其中呢就入胎了，他不是说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么若子诸行得住而有善恶熏习次第于果者，不染诸行不住，次第相续，各得一果，此亦可耳。成立明起，无明起，刹那一耳。若诸行得住，则明起一耳；不住则有，由心转故，无明起一耳。后世无变异故。那么说这个由贪等色变起，说这个粗厚味成熟变起，说这个胜劣之变起，如果有这个著着的相，那就不可能若执诸行得住前面是有由先有变，前面有变呢，有相应的作用的产生呢，所以才会有后面的渐渐成熟，延续接入到下面这一个生命现起，所以生恶道、生善道，那么会形成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诸行当中啊，这个假如有住，真正的是不变化的，做停留的，那么怎么可能有善的熏习、恶的熏习、善恶熏习？谁的这个善恶熏习，次第的产生果，次第于果的不染，那就不可能有。就像我们这人一生，他这个拜佛、诵经、布施、持戒、修习禅定，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造作善业的，那么他欺骗、杀生、偷抢、奸淫，那么这个散布种种邪知邪见的言论，危害就是误导迷惑其他友情，让友情之间呢辗转的相害，那么这样做呢，就是这个恶行。那么这个熏习恶行、熏习善行，在熏习之间因为比如说张三相应这个生命体他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呢有相似相续而住所以就觉得呢好像他没有变化的那么实质上呢这个前后变化有前后的变化所以善恶熏习那么才会次第于果有所不同，诸行不住，次第相续，各得于果那么就是正是由于不住，才会能够建立感果，有这个劣胜起这个有劣起有胜起，是这样的此亦可成立明起无明起一耳。那么同理可说，这个明起是什么？那前面讲过了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欲界天当中的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以上，色界诸天、无色界诸天都称为明起。那么这个欲界二天以下那么都称为无明起，那就是没有光明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下面的四天呢，它有昏暗性不是全然的明了相续，所以不称为明起那么这个是由住过就是过就是过熄灭的意思， 过谢的意思啊，就好像你看春天的时候啊是一个季节，夏天的时候是一个季节，秋天的时候是一个季节，冬天的时候是一个季节啊，那么春去啊，这个冬去春来，就是去的意思，过的意思是这样的啊，那就是往谢而不起而不生啊，就是住过啊，就是成立种种生烈啊，那么此亦可啊，那么就是由此啊成立，若诸行得住啊，民起义而不住则有啊，就是若诸行得住则民起义而不住则有，就是说住即不得，不住既能够成立，既能够有，由心转故，无民起义而后时无变异故啊，就是这个心念呢，种种熏习，种种造作，那么相应的这个变化，这个如果是有住，那无明起也不起，明起也不起，这个后时无变异故，就是你后面呢，到前面如果要有发展。它一定是有相应的变化才会带来这个所谓的发展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又怕变化想留住，但是他不知道现在所得到的就是变化来的，那怎么可能如你所愿就抱住他不变化，抱住他就不会改，不会再继续迁徙呢？那一定是会迁徙的，所以包不住的就是像金刚经里面讲的，若心有住啊，则为非住这个若心无住呢，即是真住就是说你这个心有住啊，就是不住了你不住了，成着才能够如法性所观呢，得自在得自在转，自在住，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五因。第六去过者，那住也是过，去也是过去呢就是来去相应的去，或者是消散逝去的去也是去那么是说住有过，就是有消散，去也有消散那么相对这个去过了这个地方呢，意思啊更加就是说细微一点，所以相对来讲我们想要了解好，所以懂那要跟着这个文一了，这个所说的思辨一重一重一重而来，那么才可能真正理清楚前面呢这几重呢相应来讲呢这个稍微思维一下，那也就知道了，也就了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就不管这一次呢只能说到其中的一部分那我先说一部分此因成立第十一义处起那么这个前面的十四起当中第十一起称为义处起，这个义处起就是说此处死呢彼处生这本来是这个地方做人的，死了以后因为他修得好升到极乐世界去了从此希望过十万亿佛土，多远呢，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那么就此处死呢彼处生，彼处莲花化生诸上上人聚会这个花开见婆目无生，那当然很殊胜呢，那么也有什么呢，此处死彼处生呢牛胎马腹转了这个地方死了之后他到了非洲做牛去了，或者做大象去了，那么也有可能呢说南美洲一个这个长颈鹿死了那么生到中国来做人了那么彼处死呢此处生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异处起那么这个是第十一起，那么这个一起呢从生起刹那来讲呢说一弹指，这很短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若子诸行往于处者，往于处明去者不长，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说子慈这个诸行啊，它是有住的啊，就是它是有一个所谓的不变的，由这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呢啊，这种想法呢是一个虚妄的想法，不符合事实的想法，就是这个去的过程当中啊，它就已然有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的变化，所谓的去呢只是有一个相似稳定，然后呢这个从此到彼的一个感觉，一个现象上的一个形成影像，真真实实呢这个所谓的去呢，它也不是一个有存在性的刹那刹那变的，那么如果不理清楚不深入观察的话，就会给我们这个相续生命的过程里面存留一个所谓的主体我，所以生观无常就能够刺破这个有我的稳定性，就是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啊，那么这个是连贯这个观会发展的，那先说到这些。